美国国务院宣布，负责东南亚事务的副国务卿丹尼尔·克里登布林克将在未来几天内访问中国，结果说是未来几天内，昨天结果就到了，显示美国的确很急。法新社说呢，这显示了美国正在寻求两国关系升温。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曾经担任过美国副国务卿的中情局长伯恩斯五月份密访中国，试图呢在美中高层对话不畅的情况下改善双边关系。今年二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因中国侦察气球入侵事件宣布推迟访问北京，后来呢，希望重新安排访问的愿望一再遭到北京的冷遇，致使拜登与习近平去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会晤时达成的为美中关系加装底线和护栏的计划难以实施。那么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如何展现软硬两手？为什么改善美中关系美方总是显得一厢情愿？中方的强硬是真有底气，还是做给国人看的一种姿态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和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国务院不仅宣布了副国务卿克里登布林克访问中国，还证实了曾经担任副国务卿的中情局长伯恩斯五月曾经密访北京，表明美方在美中高层对话不畅的情况下急于改善双边关系的欲望。我来请教台北吴建中教授啊，拜登急什么？为什么显得迫切需要与北京对话呢？
我想首先第一个，拜登并不急。为什么？因为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原则，美国已经重申过非常多次，基本上就是三个原则：合作、竞争跟对抗。对美国来讲，现在拜登的主轴是在于竞争，而现在跟中共的这些接触的目的是要为了建立起护栏，不要让竞争过头，让原本属于竞争领域的事情变成对抗。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清楚，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对抗的时候就对抗。可是我们都知道，作为当事国的美国来讲的话，对于如何建立起护栏，它是有它的一个思考。那对于为什么要派出这么多的官员到中国大陆去访问，其实一方面当然是说明美国的政策立场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让美国的盟友放心。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像在广岛刚举行过后的 G7 峰会，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合作、竞争跟对抗的这样的一个思考，为了让欧洲的国家里面他们能够放心，所以我们看到美国一方说出了不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美国最重要的是要让盟友知道美国的作为是去风险化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像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以及伯恩斯的多次表态，都是希望强调中美要沟通。所以我们知道对于沟通的解读里面，其实我们用今天的台湾例子来讲，今天美国在台协会主席 Rosenberg 他今天的表示，国务院亚太驻青康达访问中国，一个来到台湾，一个到了中国，这个是为了平衡的一个思考。也就是说，美国希望以负责任的态度来管理跟中国的竞争关系，美方将持续跟北京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好让美中的竞争不至于上演到冲突的一个部分。 不过我想任何的这种竞争要升高到冲突，甚至于讨论到国际的议题上面，这个都需要美中之间共同的努力，这个绝对不是单一国家的一个作为。
好的，那么的确像吴教授所说啊，只是说美国一厢情愿恐怕不那么简单，这里边很复杂。拜登在不久前结束的这个七国集团峰会上宣布美中关系解冻的时刻要到了，显得有点急于改善美中关系。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拜登在联合世界民主阵营孤立北京以去风险化为名实施去中国化方面手段可谓老了，对北京造成了实质性的伤害。请教夏明教授，您怎么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当中的这个软硬两手呢？
是，如果观众朋友知道我在美国之音的过去的两年多的评论的话了，那么我在拜登总统刚上台的时候，我就给了他一个定位。那么我认为拜登总统呢是绵里藏针。那么我们如果看到就是中国事务了，在美国的讨论中，一般认为这就是中国就是一个瓷器店了，就是 China Shop。那么你必须的那个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处理，所以这个瓷器店呢，容不得一个公牛呢进去那个乱撞乱那个去那个捣乱。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当美国的对华从一个公牛闯入那个就是瓷器店，到今天一个绵里藏针的总统了，那么我觉得当然对不仅是稳定那个就是中美的那个一定的关系了，让他的预期了，对盟国对美国的选民尤其对美国的商界来说了，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这么一个走向。那么我认为呢，这是有那个建设意义的。那么同样的目前呢，对于拜登来说，你会发现呢，他其实是很沉着的，因为他一步一步的把一个一个的就是重磅政策了，那么推向中国。那么当然其中最知名的就是芯片，他的这个芯片法了，那个 Chip 这个 Act。那么通过发展美国的高科技，美国的高科技制造产业，那么通过对制造链的那个重新重组，那么也就是说把中国呢逐渐呢就是关键的部门呢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同时在许多的最重要的关键领域呢让中国无法那个进行参与，也就是说使得中国在获得最尖端的武器那个技术上面呢，那么现在那个碰壁了，那么这些拜登呢都做得非常多的。当然拜登总统手中不仅是有那个高科技的以芯片代表的高科技，那么其实呢以疫苗那么为代表了，那么其实西方国家尤其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呢也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另外在资本市场，那么在整个就是那个全球的其他的各种的就是重要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对比上了，盟国的这么一个团结上了，那么其实拜登呢手中都握有非常多的牌的。所以对拜登来说呢，如果那个他能够那个步步为营呢，那个不慌不忙的能够推行他的政策了，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了，对中国那个中南海来说，对习近平来说呢，其实就在温水煮青蛙。所以呢最后呢想跳的而又跳不起来的其实是习近平。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习近平呢能够在预示到他温水煮青蛙的结局的之前呢，他就在拼命的跳。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拜登在处理对中国的这个关系了，有几点呢做的我觉得非常到位。那么第一个，他还是坚持了就是以前的，我们看到那个余茂春呢提出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呢分开。那么另外呢就说中国的这个国运，中国的发展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呢也是分开。所以拜登总统他今天呢并不是说针对中国人的发展或者中国的国运，他是说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问题。那么是中国共产党这种执政，尤其是刚过去的六四了，向人们呢就是不断的证明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以人民为敌的。那么另外呢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呢作为一个目前呢二战以后那个世界秩序的美国的这么一个总统，他考虑不仅是要考虑美国的利益，而且考虑美国多方的利益，美国民主党内部也有反战的那个非常高的情绪，而且美国的商业你可以看到了不断的现在得到中国的不断的让步，那么许多过去了根本就拿不到在中国的金融领域里边那个获得100%的那个就是独资的这个机会了，现在中国都给了就是各大的银行。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它的让步呢其实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但是呢在表面上在中国的老百姓看不懂的问题上呢它要故作强硬。那么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呢把政治呢作为一种舞台了，那么也就是大家都不要撕破脸皮吧。 那么能够那个得到自己利益了就得到利益，同时呢能够给对方一点面子就顾及点面子。其次呢，今天呢拜登呢也就是微笑的那在惩罚拜登，但是同时对不起，美国总统拜登是微笑的在那个惩罚习近平，但是同时呢并不撕破他的脸皮。
微笑着惩罚习近平，很有意思啊。所以看起来不是那么简单，但是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的网友们的看法就比较简单了。比如我们这位白月玲珑这位网友，他说中国不愿意搭理流氓，流氓却不要脸的赖上门说我耍流氓可以，但你不能不理我。另外一位叫 Jill， 他说软弱无能的拜登啊，他在骂拜登。我相信呢我们刚才两位教授的这个分析，深入的分析呢，会回答我们网友这种过于简单的看法。相较于华盛顿的主动，北京却显得不紧不慢。外交部发言人指责美国一方面要改善中美关系，另一方面呢，却在不断的侵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来请教夏，请教夏教授啊，对不起啊，请教台北的这个吴教授，您认同北京的这种说法吗？为什么拜登政府在伤害北京的这个同时，又要主动与北京修复关系呢？
是，我想这个其实我们看到北京显得不紧不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如同刚刚夏明教授所比喻，其实中国就像是那一头公牛，在国际的圈域里面到处撞来撞去，而却不理会这样的一个撞来撞去之后的后果。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知道，中共都知道，美国或西方国家是说话算话，而北京却可以片面的撕毁任何他们曾经签署过后的这些协议。比如说我们看到像昨天六四的时候，中共在香港逮捕了一两位这个上街悼念六四的台湾同学。其实我们看到中共是睁眼说瞎话，一方面又说美国在侵犯中国的核心权利。其实我们会看到拜登政府是想方设法在跟中共做对话，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说拜登政府软弱或者是在对中共献殷勤，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美中对抗这个局面不是拜登所造成，而是过去各国对于中共的绥靖做法或者是交往做法所致。拜登政府没有伤害中共，没有伤害北京，是希望能够借着有效的引导把中共重新拉回到国际秩序里面来，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一个做法。这样的一个跟北京重新拉回国际建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却被中共的大外宣认为这是在修补关系，这是美国在示弱。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看法的话，那等于对于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撕毁协议的各种做法是一种无形的接受。
好的，那么我们的确呢看到在美国政学两界常常可以看到呢批评指责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过于软弱，尤其是在改善关系方面过于主动的这样的声音。请教夏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呢？
是，显然这种观点我是不会那个接受的。因为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呢作为一个非常那个老练的一个政治家了，那么他在处理许多问题上那么不会是简单的形式。因为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那么尤其作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具有领袖地位，刚才像吴教授也讲到，那么美国的考量会有许多，那么不像中国的所有的外交官或者中国所有的就是我们看到像李尚福这些人，那么还有比李尚福还高的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其实就只会考量一个因素，那就是他们老板的脾气，也就是说习近平那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定于一尊。那么但是在美国，那么当然那个所有的考量呢是多元利益的最终的结合。那么 拜登总统会考虑美国的商界利益，会考虑美国普通老百姓，谁都不愿意去那个打一场那个莫名其妙的一场战争。那么另外的话呢，西方的整个盟国，那么他们也知道美国作为世界上的第一大的军事机器，那么如果他那个开动起来，如果那个掀起一场战争的话呢，那么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对于每一个盟国来说，是不是在当下的情况下还要进入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所以我相信呢，就说各国呢都有某些担忧。所以拜登总统，那么他为了维护美国国内的利益，为了维护盟国的团结和利益呢，那么他的考量呢，那么是多方面的。但是我们那个不可否认的那个看到了，就是说在美国国内呢，政治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那个荒诞的声音。那么这个荒诞的声音呢，其实主要集中在就是川普那个和川普之流了。那么他们呢，那个已经丧失了一个忠诚的反对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在任何的做法对拜登的批评呢，都是想就是用那个批评呢来为他的自己的竞选或者为他的个人呢利益来得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么现在在美国的媒体了，那么出现了部分的这种虚假的信息，而且呢是甚至用就是造谣的方式了。那么来对拜登的任何的政策了，那么进行那个污蔑。那么所以我觉得美国呢，那么也那个就是目前呢也面临的这些问题。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下面呢通过总统大选呢，大家会那个再一次做出决定，到底美国的走向会走向那个就是怎么样一个选择。但是我认为目前美国的一些偏激的一些做法了，这只是政党之争的一种那个一己之私。我并不认为这代表了美国的主流。
好的，我们来看看北京呢，谈到美中关系的时候，总是摆出一副美中关系走到今天责任全在美方这样一个架势，常常呢以解铃还需系铃人表明呢美方主动是理所当然的。我来请教吴教授，北京在改善美中双边关系的问题上真的占有主动地位，真的有它强硬的这样一个理由吗？
是，我想现在中共对于美国现在的态度基本上都是一种唾面自干的一种说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中共在不管是撕毁承诺，或者是在台海台湾海峡，甚至于在南海的水域里面横枪霸道的这些做法，其实都引起西方各界的反弹。那过去对于中共这样的一个蛮横无理的一个做法，面对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弹，那中共只能在面子跟里子都想要的一个情况之下，先进行了相关的虚张声势。那所以对内来讲的话，它可以交代，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应美方的要求这类的这个套话，其实就是一种以美论的一个说法。其实对于中共所放出的这样的应美方要求，就是主要去分化对于美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一个质疑，让支持者去怀疑美国是不是能够对于这个不管是中国的民主化或台湾水域的这样的一个自由航行等等，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怀疑。
好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应美方的要求，这个其实就是中共的这种战狼外交，他所自称的这种下台阶的做法。
好，
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的网友，包括很多大陆的网友，都认为对于这样的一个虚张声势，其实一演再演，这样只是傲气托捧的一个。
好的，好的。其实更多观察人士都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北京是貌似强硬的姿态呢，其实是做给中国人自己看的。尽管美中关系恶化已经给北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中国政府必须得赢到面子，必须要撑住架子。那么请教夏教授，人们已经听腻了中国外交部这种应美方要求这类套话的这个说法，难道中国方面就一点不急，改善关系就完全是美方的一厢情愿吗？夏教授，您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了。
是，美国呢，其实 中美关系的目前的僵局呢，其实是美国那个阻止了中国的许多的发展的那个原因，无论是中国所谓崛起中国制造，还有他的什么蓝色海洋战略，那么还有他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所以当他这种那个雄心或者野心受挫以后，他对美国的一种就是报复。但是美国跟中国它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必须考虑每一代人的现实的利益了不受到伤害，甚至是每一个个人的利益了都不受到伤害。但是中国共产党呢，它可以绑架这个民族，可以绑架这个民族70多年，甚至会说往100年。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是基于国内的老百姓的个人利益，同时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公民社会的这么一个公共舆论的。而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世界上第一大的专制政党，他都可以对这些全然不顾。那么他的核心利益，只要是他能够保住他的政权，他都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呢还有半分钟左右的时间，我给大家再选读两个这个评论吧。我们一位叫大西王，他说软硬两手是恩威并施，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另外一位向心而行，说美中两国防长貌似都不想开战，那么为什么要有军事管道？美方还认为中共会遵守承诺吗？难道还要把作战部署向对方汇报？不知拜登政府改善美中关系是要达成什么目的？请专家帮助分析解答。我想我们刚才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已经回答了我们这位网友的这个问题。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夏明和吴建中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